我分享屏幕，大家看得见吗？
看得见。
看得见啊。好，那个我叫魏雷，在美国的话，人家叫我雷魏，所以慢慢就变成雷弟兄了。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进行的事工，叫做一步一步接近光事工。估计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估计可能所有在这个线上的弟兄姐妹都是被这段话语所呼召，所来到，是愿意为主走出去的。那我这辈子呢，我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我也没学过神学，我就是个搞科学的，搞了一辈子，直到三年多前才从职场上退下来。那个我想的也是神用我在这科学这边的培训，也是希望我能从这方面来带领人信主。我现在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八城中华基督教会敬拜我们的神。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一步一步接近光讲座呢，实际上是从2011年就开始准备，一开始是在为家里面传福音，后来在团契的传福音，慢慢慢慢的就是变成一个系列讲座，然后就最近几年呢一直在网上给大家宣讲。那我2013年呢在 CMC 在那个巴尔的摩开了一次大会，那在大会上呢我响应了呼召，但是一直到了2019年我才离开了职场，然后走这条路。有个18岁的儿子今年上大学，还有个87岁的老母亲和我同住。这个事工的方向呢，主要是面对华人，主要是我们很多中国人一直陷在这个无神论的陷阱里面，因为从小就被灌输，从小就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这个讲座是一点点帮大家理思路，就从理性的角度上看看有没有可能性，为什么这个不可能，为什么另外一个更可能，然后帮助他们跳出无神论的陷阱，然后接受真光，走上真道。那这样讲座呢，一共有10节课，每节课1个小时。那主要的核心呢，就是讨论到底有没有神，到底谁是真神？为什么我们信基督？是因为环境影响吗？是因为我们在美国，大家都信，我们就跟着信吗？所以我们理性到底是什么？因为不管信啥，我们底线就是要所信的必须为真。所以给他们讲，我们信并不是我们感觉，并不是我们也是在求真，因为这是真的。刚才说的一共10节课，首先第一节课就是建立起来我们科学是怎么求真的，科学也是追求真理的一个手段，一个步骤。那么什么个方法，什么个理性，然后后头呢就接着9节课给大家讨论信仰的问题，一步一步往前走。当然最关键的是这2节课，第七课和第8课，就是为何唯独基督信仰，为何我们相信圣经的说的都是真的，都是神的话语，有道理吗？所以给他们建立起来，我们不是瞎信，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这2个真之上所支撑的。如果少掉一个真，那我们的信仰也就倒塌了。就你信的，你真的相信你所相信的是真的吗？读起来像拗口令一样。但是这个2个真我们可以分一分，先问问你所相信的是真的吗？真是真的吗？如果相信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我们去信它干嘛？那肯定大家都不信嘛。那如果我们所信的那个东西的的确确是真的，那么下面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吗？如果你不相信那个真的东西，那真的东西和我们有关吗？所以这2个东西是我们真的要好好寻求的东西，我们不是在理性上感性上随便找一个信仰来信的东西，外的信仰实在太多了。所以这个讲座我们给大家理理思路，先解决到底有没有神，这是第一步。如果没有神，大家回家睡觉，如果有神，我们就要找谁是那位真神，那么多信仰到底信谁， 所以我们分两步走，先讲有没有神，有了神以后我们才有资格去讨论信仰。当然先讲座主要讨论为什么我们信基督信仰，这是我们关键所在，其他那么多我们也没法讨论。那信仰这个讲座主要是对慕道友还有那些新的基督徒，肚子里还有很多的问号的基督徒，另外呢还是对那些老基督徒们，他们出去传福音非常有热心，但是碰到科学的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卡壳，这些基督徒们给他们在枪里面再加几颗子弹，让他们知道我们怎么给人家说我们信的是真的，我们是在求真，从这个角度上去打开那些慕道友的心。彼得前书3:15也这样说，只要我们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是啊，很多人问我们，就是你怎么到美国留学那么长时间，回国了以后怎么发现我，他你怎么变了，怎么信上这种洋教来了，觉得不可思议。对啊，那我们怎么回答他们呢？我们能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了吗？所以这个讲座的话呢，我们正好7月2日我们就要重新开始了。那这个已经广告已经发出去了，我刚才在群里发给大家了。那这个讲座呢不是说教，是给大家一步一步理思路，10节课，因为这个世界观的改变确实是非常痛苦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的，带大家用大量的图片一点点往前走。而且每节课后者都有不限时长的课堂讨论，我们一般都是2小时以上，大家也都有很高热情。好，有些人问不出问题他们也不走，就在那听听别人问问题。而且现在来听讲座呢也是世界各地都可以来听，但是主要来自是大陆的，好像大陆这个要求需求特别特别的高。我们也就是得着一个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大目标。关键呢就是刚才讲了，我们在找这个神，我们在寻找是不是真有这位造物主，我们世上看到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是造的，要么是要么不是，造还不是造，如果不是造我们就说无神，那么我们就走进化论，如果我们讲是造的那就是创造论，就是有神，只有这两个可能性。所以有些人的话呢，我们就讲座里就跟大家讨论这进化论到底有多大可能，你到这里你讲你的把握有多大，如果你这个把握不大，那你就下面的可能性更大的就是创造论，如果你只有 10% 的进化论，那么你对创造的可能性就 90% 了，一共就100%，两边分。但有些人呢特别坚信，反正我就不相信你那个有神，我相信科学，科学等它500年5000年以后我们会找出个崭新的理论，那个崭新的理论可以解释生命怎么自己出来的，我们不需要神。那崭新的理论叫什么名字现在不知道，我们暂且叫做 X 论，不知道名字都起不出来，反正我就相信科学。那我们也还要给他分析，那你相信将来500年5000年以后能找到这个理论的把握是多大，你相信这个 X 论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是 Y， 那么创造论就是100x-y。 所以这样子给大家分析完，一共就这三个可能性了，一个一个去讨论我们到底该信哪个可能性为真，这是一个思路问题，帮他们转过来，不要让他们坚信。所以我们到这3节课讨论的进化论呢是零几率下偶然， X 论呢是零基础的假设，随口乱说的，信口开河的，而创造论呢却是知识就是力量，这是我们从小我们科学验证了不少多少多少时代了。所以给他们讲你到底信哪个，先让他们转过来。我们也看到这个讲座呢有些听了上半讲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改变，这个 弟兄的话，他就说，他说我现在彻底相信人死不灯灭了，这个世界不是唯物的，还有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灵界的真实存在。还有一个姐妹，她说，我不知道弟兄还姐妹，这个是个慕道友，他在和这次他和他的牧长在讨论，牧长把他们的讨论给我发过来，他这个慕道友来听了这个课，他今天的课老师讲的很有深度，这个他会坚持听下去。另外呢，他说这个课的话呢，他过去是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但是也接触了很多的这种信仰的东西，有些科学不可解释的事他也经历过，也有迷茫，但这个课他能听进去，他愿意慢慢的一直把这课走完。所以这外面是有这些人，这些人群特别需要这方面的帮助。我们跟他解决了上半讲解决了有没有神之后的话呢，我们就讨论为什么信基督了。我们又安排了五节课告诉他为什么信基督，为什么唯独基督。这也是为什么唯独基督，因为他是真的。为什么唯独基督也是建立在圣经的记录是可靠的，这是真的。所以我们最后的帮他们引到就是基督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了，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是信的就是枉然，传的也是枉然。基督耶稣如果真复活了，他就是那位掌管生死的神，掌管生命的神。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基督信仰的排他性不是来自我们基督徒，是直接来自我们的神。神说的，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在有神无神之间，我们必有一方上当受骗，没有办法的，不是我就是你。在信基督信仰的上头呢，也是不是我就是你，必有一方上当受骗。因为耶稣说了，这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就是不能有两条路。所以这是给大家慢慢慢慢的思路的一个系列，后头呢又回答大家各种各样的提问。我们有很多的这提问，当然也不能每次都讲完，上课是讲不了那么多，那我们后头还有讨论分享的时候呢继续讨论。给大家慢慢走完了以后呢，也看到很多可喜的收获。这个弟兄呢，他自己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但是说服不了他的妻子，他妻子也觉得他信主浪费了很多时间，也觉得他在还要给教会奉献，心里也是不怎么乐意。他这次的话，他跟我讲，他很感谢听了你讲座，孩子妈妈两周前绝志了，很奇妙的救赎道路。今天他也支持我，明天开始愿意和我一起去礼拜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可喜的地方。这边一位弟兄，他也说，他讲，这位姐妹，他说雷弟兄反馈一下昨天听了第五课的感受。第五课就是那个这个创造论的根基，为什么我们讲创造是有根有据的？我们凭什么相信是创造？这一节课他讲非常受益，这么巨大一个挑战的话题，你被你讲的由浅入深，层层深入，无可反驳的解释的非常清楚。看到你在群里说大家对结论的疑惑，奇怪，我也有这个感觉，因为很多人给我一个反馈，就是讲你慢慢讲的时候，一张张幻灯出来的时候，他们都讲对对对对，等到最后也真的是创造的，他们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到真的是这样子的呢？怎么会来到这个结论呢？他们就觉得等到结论出来，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了。所以这事的话呢，他就讲他，我们信基督的话，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固有的属地的思维模式，只有打破这世界的王对我们的禁锢，才能破茧而出，如鹰展翅上腾。是的，这我们有很多的思维在我们束缚着我们，有形无形的，有意 我们或许根本还不知道有这种意识形态在束缚着我们，但实际上我们都是很多的束缚。那有些还有继续有些人的反馈，他说现在网上有很多的布道，但这种系统的讲座倒是很少听到。有些人讲省了我10年的时间。有一个姐妹，她打开话筒，她想，我以为她要提问，后来她让我没有什么问题，我听了。我听了，我现在觉得我怎么过去那么会那么的傻？我过去几十年怎么会被这无神论骗了那么几十年？一直也没想这个问题。现在我觉得怎么了？我难道那是喝了迷魂药了吗？怎么这事情会那么明显的事情，怎么会被束缚了那么多年走不出来？所以他特别的有感慨。其实这个姐妹话也是，她哥哥先信了主，她哥哥在外面，我不知道在哪的，反正离家出在外边打工，想带妹妹信主，但妹妹在家里，妹妹和家里人都特别担心哥哥出去了，可出去了以后信了个邪教，就信神了，他所以都特别担心他哥哥，后来他现在信了主了以后，他现在也是特别的一个巨大的反转。还有一些人呢，他没有信主，听了讲座也没有最后的信，可能也没有最后信，我因为也不知道他的属灵光景。但是他讲了反馈，他至少我现在不管我信不信吧，至少我现在知道你们为啥信，你们到底在信些啥。他还有些人呢，他的确还没有信，也来听了好几遍，一次一次听，我问他你为什么每次都来听呢？难道有帮助吗？这不浪费你很多时间吗？每次听一次10节课。但是我每次都听懂一点，我等着最后你那滴水穿石的效果。那些有个老基督徒这样的给我反映，他过去我对慕道有问到有关进化神和这个创世纪这些神迹的时候，我心里就发虚，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现在我踏实了，我敢放胆出去传了。他后头还接着说，他讲虽然我可能不能像这个讲座一样的把这个细节给大家讲清楚，但至少我知道是可以讲清楚的东西。这是他的反馈。所以这个讲座的话呢，也是我们慢慢的除了讲座之外呢，后来又发展了一个叫接近光讨论分享，每周一次。那这一次的话呢，也是在就是讲座和讲座之间的这个不没有讲座的时候，不是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有个讨论分享。大家到时到点上来，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些人提早发给我了，那我准备准备了，那这个周末呢就先回答几个问题，然后把时间就放开，大家还有问题继续讨论，继续分享。那这个也是每次最近几次话都有大概四五十人来参加这个讨论，也是每次话9点钟开始，我们基本上都要讨论到12点钟才结束。大家也是有些人问问题，有些人不问，不问的话呢也就在那等着听大家的问题。最近呢这还看到有一个需求，就是有些在美国的中学生，我儿子他们学校的中学生，他们有些东西也对这感兴趣，像我儿子的同学，他就讲想让我给他讲，他来翻译。我说那这样子可能还是太累，他们一个中国字也不认识，那就要把它改成英文版，用英文的给他去讲。另外我儿子也要上大学，要走，要出离开家了，那我讲把它翻译完了，让他带走，带到学校去，有机会他可以打开来用英文给别人讲，那他的英文应该比我要溜得多。所以这个事工的技术拓展的话，我们有一个仿有开了几个仿生团契，我们要求开屏的，要求用真名的，不能用网这个微信的代号，这个有名有姓在那的查经。那现在已经开了几个查经班，也比较稳定，也星期六星期天两次，两个查经班的话呢，大家一开始也是和大家一起从头开始慢慢查，现在也慢慢有人好像成熟的很快，真的叫从先来的到后头，后来的到前面。所以可能不久的话，会不会再开的话呢？有些人可能可以分出去带领查经了。 而且现在我们在查经班上有四位弟兄姐妹在参加这个耶稣生平的这个培训，而且大家反馈都觉得比较好，很有造就。另外呢，我们这个拓展的话呢，就是有国内的有些人他听了以后还是不知道到哪去买圣经，有些地区或者他有些原因吧，就是还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想送圣经，但是毕竟他们的这个经济能力可能没有能达到可以送圣经的程度，但是我们这个来听讲座的有些人可能经济比较好一点，他们就有几位弟兄姐妹主动联系我，他说可以没关系，有人想要你告诉我，我可以给他买给他寄免费发送。所以这样的话也有那么四五位弟兄姐妹给我联系了，但是有一个弟兄也特别热心，一下子就买十本圣经，十本游子营，就是给人家送去寄过去，一套一套的这样送。但我也不知道他经济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有时候也蛮担心的，这个他们自己情况到底什么情况。所以这个希望这个团队呢也能继续壮大，不要把负担压在一个人身上。另外还有很多的一对一的关怀，这就我也就比较难处理这些，我也只能现在一个人担当，因为这是需要非常多的这个 trust， 非常多的信任，所以我如果转出去的话，他可能就关门了。这一对一的担当呢，有些人是病痛，有些人生癌了，非常的抑郁和恐慌，有些是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和老板之间的这个问题，刚来美国不知道该怎么办处理这些事情，不知道美国这年轻人的事情。所以孩童的教育，有些孩童十几岁的时候逆反特别大，离家出走了，甚至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怎么办？还有一些就是同性恋，还有双性恋的。所以这些孩童教育和这个性上的性取向这些问题的话呢，也是求神带领的话，正好来听讲座的时候碰到一个姐妹，她是学心理学的，她在国内，她学心理学的，然后她和北京的一些心理学搞心理学的这个同事们，他们也是基督信基督的啊，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咨询小组。哎，感谢神，后来我就把这几个人介绍给他，我讲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和他联系，但我也不知道有几个已经联系了，我知道，但是到底是不是都能联系成。还有就最近的话也发现基督徒的有个婚姻关怀的这个服饰也是特别的好像有需要。有很多，因为基督徒讲我们要按照圣经的要求最好是找基督徒结婚。但是好像国内的很多教会的和弟兄姐妹反映呢，这个适龄的弟兄非常的少。所以姐妹的话找不到弟兄，慢慢都到三四十岁的年龄了，还是找不到，所以他们有点着急该怎么办。所以正好我也过去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弟兄的话呢，是正在做这方面的关怀，怎么帮基督徒牵头，他也做了一个系列的培训，也是十几节课的，大家在一起查经。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也交托是给大家了，给他了。好，我这个一步一步接近光灯的话呢，有几个这个希望大家代祷请求的。今天我刚刚在群里已经发出去了，就是我的这个讲座不久就要开始的这个东西。最大的请求就是希望大家能来一起的同工，或者来一起的代查经，或者这方面的要求也很多。另外的话呢，就是资金上的支持。我现在的话也是因为几年的话也都自己一个人单打，所以也没有多少资金的支持。那个有些弟兄姐妹在支持我，给我写支票支持，但是的话呢，因为我不是慕道友，不是个正式的宣教士吧，所以我也没办法给他们那个在他们支持上让他们可以免税的这证明，我也开不出来。所以有些教会也讲他也愿意支持，但是的话他们教会的那些 policy 呢规定就是讲不能支持个人，应该支持一个正式的宣教士，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去找到这些机构可以成为一个 挂在那个机构下的宣教士，所以这个求神开路吧，因为我也不是很有这方面的能力，社交的能力，所以求神掌管这方面的需求嘛，神不会亏欠我们，不致匮乏的。好，这是我们这个下七月份就是上课的这个时间表。另外呢，我有12分钟的讲座的介绍，这个已经录成这个视频了，大家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去看。好，我大概就花这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一步步接近光的这个施工。谢谢大家。
好，谢谢魏磊。
好，不谢。
挺好，非常好。那个，我觉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一些感动可以继续分享呢？
对，大家如果有什么，这个讲座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而且对传福音化也是最传福音的最最开始的松土阶段，让他们有一个这种来寻求的心。还需要很多弟兄的参与，继续带他们往前走。有问题可以我们一起讨论啊。
我认识魏磊弟兄很久了啊，多少年了？
我想说几句，就是
至少十年了。
我想说几句，就是我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听了您讲的，就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有价值，特别的宝贵。我看到您做的那个有一些结果，我就想鼓励您啊，就是说继续的坚持下去。继续的做下去，这个是有永恒的价值，特别特别重要。如果说在经济什么方面有难处，就坚持，上帝会帮忙，
是
帮助。因为这个传福音牧养的工作特别特别重要。
对，
谢谢。
现在已经讲了我一开始也没数过，有个弟兄姐妹帮我再数，数的话，最近三年这是在讲第14次。每一次大概要2个半月才能讲完一轮。
对，因为那个您刚才说那个价值观的改变是一个特别难的事。这句话我觉得我深有感触。我自己28岁的时候才开始成为牧道友，然后我内心的变化有几年的时候，我是遇到神迹奇事我才开始改变，要不然我早就死掉了，我也活不了。就是但是有几年我觉得我完全变傻，就是我以前的那个价值观根本不能用，然后我要建立一套新的建立在圣经基础的价值观，我要全身心的投入进去，然后去学习和研究。我几年时间我感觉我突然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就说不清楚那种，其实那种变革在人的内心里面改变特别大，像那些通过这个创造论和那个进化论的这些东西，很细节的，很仔细的，一点一点的去喂养的话，这个是非常扎实的，非常扎实的工作。对，谢谢。
好，谢谢你的鼓励。
磊弟兄好。
哎，你好。
哎，我听了你的介绍很感动。就是觉得有点特别，所谓特别就是说一般的这个科班出身的传道人神学院出来的，这个通常对科学方面的他知道比较，你是从自然科学的进驻以后，现在讲这样很多办法来讲这个我们的信仰，来跟过去唯物论造成的一些危害来都属灵的斗争，我愿意参加。我年纪很大了，我也教会侍奉，现在准备，我今天带查经，下一步带查经有关艺术，我也参加 RBC， 我这么这个老人还有这么多经济时间吗？ 一个无心主不真啊，你刚才讲那两个真，我觉得我有点像那两个真的，不敢但我就觉得神给我这个能力，所以我想参加你一起来做这样的工作。
好，
我只叫张文川，是 BCC 教会的执事，
好的，
想把余生献给神，效法耶稣基督，这个来走基督背十字架的道路。
对，
谢谢你，谢谢你，
好，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对，这个也是这个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觉得过去的话也是追求科学上的这种突破吧，觉得那才是可能我的追求。但现在反过来想的话，真的最大的追求就是在属天的。如果能让一个人能回转信主的话，那这也是为主做了很大的事，就是所以我
刚才忘记讲了一句话，我听到你的以后啊。因为我感到华人教会有一种反智倾向，所以你这样的工作特别对这样一个反智的情况会是很好的帮助啊。因为比如说我们教很多人他没学过医，他可这个方那个方，我给你治病这个那个，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对科学不了解以后啊。还也在做这个，我这反倒是影响我们传福音。如果像你这样的把这大部分人呢都受的资源科学教育，把这个神用你这样一种方法去做了，都特别很多中国人，我觉得特别需要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传。谢谢。
好，谢谢你。
大家魏磊弟兄的那个事工介绍，我觉得有不光是事工本身这个起点，其实让我们应该都多来思考，尤其现在有这个网络的这个条件哈。另外的话，我觉得魏磊弟兄有两个方面的需要，我特别想让大家如果有感动的话可以参与。一个是他事工本身的这个同工，对吧？有一些开始查经班，开始各种各样的后续的这些，而且前期的这个真理的传递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大家如果要是有空的话去听一听，然后跟他一起来分享一些在真理方面的感受。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魏磊弟兄的需要。那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很久，确实是很久。那个时候我们虽然不在一个教会，但是每年的 retreat 他就会过来。那过来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就是。
哎 ,baby 走了，咱上外边你去。
对。那个谈论的呢就是在真理上面的一些很实际的思考。他是做理工的，所以很较真。每一次都是很非常非常这个很令人享受的一些交流。那他后来实际上他的工作是不错的，其实原来是做材料方面的，特别特制的材料。后来他被 lay off 了，那完了以后就过了几个月，然后他在找工作，后来突然给我发了个照片，看到的就是一个办公桌，然后上面有圣经，然后有一个台灯。他说这是我现在的工作。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就开始了他的这个一步一步争光的这个施工，然后就完全的就没有再去寻求世上的工作。所以他的这个供应也是一个很必要的，我觉得是神的国度所有的人都应该参与的，那这个也是很真实的。所以大家的话可以关注他，然后如果有感动的话，在金钱上面、祷告上面、事工上面多跟他联系。其实就像所有的人一样，走入这个传道人的工作，一个最直接的就是供应的问题，没有着落。所以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的话，那魏磊的他的这个施工开始以后，他的需要，他的时间，你看他那个这么长这么多的施工，你大家可以想想看，需要有人要发言可以，嗯，需要很多的时间，大家就知道哈，所以我相信神会供应他的工人，啊，应该是没有啊。这位弟兄发言好，没关系，发吧。
是姐妹。
哦，姐妹，哦哦哦，姐妹。
就是我感觉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讲见证分享是吧？
对，你说吧，没事。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怎么说，嗯，觉得还是有的时候会对自己会有一种，嗯，还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对自己认识不够，还是说自信心不够？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还是会容易很多东西会被怎么说会被人带着走，有时候感觉是这一种的。然后我感觉是不是就是如果通过祷告，其实它能就是更加的让你了解自己，让你就是有一个自信心，什么东西我是 OK 的，什么是那个什么的。
OK， 没问题。等会儿分到小组的话，其实你可以再继续的有一些有一些信仰上面的问题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Yeah.
OK OK。
Yeah， 对对对。
那我关麦克风了。
好好好。Yeah， 所以大家把那个魏磊的事情记在心上啊，觉得各方面可以，他也很容易联系，应该对。然后真的是也是真的是把这个传福音像他说的那样得时不得时啊，一定要能够来看神在福音上面的用法，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只是来寻求自己的平安，寻求自己在各方面的祝福，而忘记了神真正要做的事情，真正要做的事情。
而且我特别看到这是一个团队工作，就是这样。有人经常问我你这个讲座最后效果怎么样，就这个效果不要看我一个人讲座完了以后有多少人觉得这不是我们的效果，是一个团队，我们这只是带人往这上面走的第一步，后头还要往好，很多弟兄姐妹还要努力带，最后带他们真正的信。对，这是
好的。
对，
行，那我们下面就分组吧。分组的话给我们
我还有一个问题行吗？
好。
就是说这个雷弟兄想问你一下，你的信息传福音的对象是学者还是普通一般的老百姓？
普通的。我讲的不难的，我讲的都是很简单的花啊草啊用这些东西。
OK， 好，那太好了，行。
对，很简单的人都能听懂。
哦，好，太好了。嗯，给一路话。感谢主。
嗯。